阿拉伯地区向中国出口苏麻离青优质谷料，这可以叫来料加工，还有来样加工，既提供青花瓷纹饰图案，这个时期的元代青花瓷在装饰和造型上有明显的伊斯兰风格，包括浓烈的伊斯兰风格的器皿，如大罐、大瓶、大盘、大碗等饮食器皿，适应了伊斯兰地区穆斯林家庭席地而坐一起吃饭的风俗习惯。有不少青花瓷上摹写古兰经、梵经和波斯铭文等作为装饰。伊斯坦布尔收藏的元代青花瓷堪称世界之冠，还有一些小型器皿，如小罐、小瓶、小壶，则多销往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是为满足东南亚人当作陪葬物而制作的外销瓷器。宋人朱玉自号平州老圃，宋徽宗年间撰成《平州可谈》，记载了宋代外贸盛况，如关于宋代外贸管理制度，驳船到港后由市舶司介入管理程序，包括编栏、派人监护、抽检、征进口税、呈样、给港口官员呈送样品。金榷即舶买，政府优先收购专卖货物，并确认进口商自卖部分。关于外商在华居住的藩坊也有记载，广州藩坊海外诸国人聚居，至藩长一人，管沟藩坊公事，专切招邀藩商入贡。又说藩人衣装与华异，饮食与华同，但不食猪肉而已。朱玉还介绍了侨居穆斯林与宋朝妇女通婚之事。元佑间，广州藩坊刘姓人娶宗女，官至左班殿职，刘死，宗女无子，其家争分财产，遣人抓登文苑谷，朝廷方悟宗女嫁一步，因禁止。三代需一代有关，乃得娶宗女。该书对于往来海上的出口瓷器盛况的记载如下：驳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储货，人得数尺许，下以储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细地。近些年发现的南海一号沉船中打捞出来的瓷器多达13000件套，瓷器的数量和码放情况证实了朱玉的记载。三、东西洋镶瓷贸易的枢纽。在瓷器西去、香药东来的过程中，处于海上丝路贸易中心的东南亚位置尤其重要。东南亚地区在中国古代叫南海或南洋，明代又叫东西洋，意为东西水路交通枢纽，是促成这种镶瓷贸易的中心枢纽。宋代把东南亚乃至非洲东岸地区统称为南海诸国，相关记载主要收入《宋史》卷488卷489，但有学者统计与宋代有海上贸易关系的国家有50至60个。宋元时代，东南亚诸藩国的经济中心是三佛齐，外贸方面的详备记载见于宋人赵汝士《诸藩志》。该书卷下汝乡条说，汝乡又名熏鹿乡，出大邑国的深山穷谷中，以象辇之置于大邑。大邑以舟载以他货于三佛齐，故乡常聚于三佛齐。又在金岩乡条说，正品出自真腊，今柬埔寨，大邑赐之。又说所谓三佛齐有此乡者，都是从大邑贩运来的，而商人又自三佛齐转贩入中国耳。这些三佛齐的商贾往来中国，有时候长时间在广州、泉州等外贸港口定居，甚至娶妻生子。宋人林之奇《捉斋文集》卷16称，三佛齐骸骨以富豪宅生于泉者，其人以十数。即三佛齐的海外贸易商中的富豪有10多位就出生在宋代的泉州。南宋周去飞领外代达，既有三佛齐等南海诸国以及麻加国（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城）、白达国（今伊拉克巴格达）、乌斯黎国（今埃及）、莫兰皮国（马格里布，今北非一带）等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称三佛齐在南海之中，诸藩水道之要冲也。东自中南半岛，西到西亚大邑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三佛齐有个地方叫灵牙门，位置即今日之新加坡，尤其是东西交通枢纽 是通往印度、阿拉伯、非洲的必经之路。赵汝士说，从泉州东越顺风一个多月的航程可达。猿人马端林说，若海上风顺，从灵崖门20多天就可以到达广州。三佛齐利用这样的交通位置，成为中国与西亚北非贸易的中转站。虽然三佛齐本身也产香药和青料，但所产都不属于上乘。三佛齐不仅沉香较之中南半岛诸国如柬埔寨为差，而且其盛产的檀香也比不上印度。乳香的极品则出自北非和阿拉伯半岛南部，龙涎香更不产于此。那么为什么从大邑等国进口的优质香药都齐聚三佛齐呢？因为三佛齐聚集了大量的中国瓷器。三佛齐今日之马六甲海峡通道两侧，利用自己的中转贸易位置，使香药和瓷器成为东西贸易中的主要商品，促成了香瓷之路的佳话。在今日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东南亚依然扮演着东西方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中转角色。四、宋元时期对于外贸的管理。唐以前，航海贸易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都交由沿海州郡地方长官监管，地方长官因此常谋得厚利。唐代初期仍沿袭旧制，唐代中叶以后，海上贸易的兴起促使唐朝政府加强对海上通道的经营力度。广州作为唐朝与南海诸国的重要通商港口，从武德至天宝时期，海外贸易不断勃兴，地方官吏为从中渔利而巧取豪夺。而朝廷开始着手监管进出口贸易，至迟在开元二年714年，唐朝设市舶使于广州，并对输入的珍贵物品实行收买专卖，收市或榷。广州收买专卖的收入相当于当地的两税收入。市舶使的派遣说明海上贸易有了与前代完全不同的规模和意义。贞元至天佑年间785至907年，广州对外贸易平稳发展，历任岭南节度使和市舶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市舶使职务仍属使职差遣性质，不是管理贸易的专门职务。两宋政府沿用唐朝的思路，力图通过加强管理以获取来自海上贸易的利益，同时也采取积极的措施推进海上贸易，体现出对海上贸易既鼓励又控制的管理方针。在唐代市舶制度的基础上，宋朝设立较完备的市舶机构，并把市舶制度发展为系统的有条文的贸易管理体系。此制度旨在把重要的对外贸易项目收归政府垄断，以获得巨额收入。海上贸易的收入在宋代已经具有一定的财政意义，而陆路对外贸易在宋代从未纳入过财政体系。同时，管理对外贸易及进口商品行销的整套机构都是根据海上贸易而非陆路贸易的需要设立的。北宋初年就在广州、明州、杭州三地各设市舶司管理海上贸易，此后在泉州、密州、山东诸城、秀州、浙江嘉兴、温州、江阴也相继设司。南宋以后，除密州、江阴外，其余诸司依然存在。市舶官起初由地方任命，逐步发展为由中央派任，市舶司最终成为一个直属中央的专门管理海上贸易并具系统职能的独立机构，由此使海上贸易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市舶司的变化表明，宋政府对海上贸易管理的总趋势是由中央与地方共同管理向中央统管转变。按宋史卷167所载，市舶司执掌以下事务：接待贡使，招来藩商，检查入港藩舶，抽解与舶买舶货，抽舶货物的送纳与出售，管理舶货贩役，管制华商巽海贸易，执行海禁，缉访私贩，监督与管理藩方，主持齐风祭海。